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来查考约伯记十章，由 Samuel 弟兄撰稿。这一章延续第九章约伯对比勒达的回答，在极度的痛苦中，他由着自己诉说哀痛，他求问创造万物、圣洁公义的神，为何赐予他生命，却让他陷入苦难的沼泽。他求神纪念他造我们的目的，不轻易撇下我们。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约伯记第十章一至七节。我厌烦我的性命，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，因心里苦恼，我要说话，对神说，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？你手所造的，你又欺压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计谋，这事你以为美吗？你的眼岂是肉眼？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？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？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？又追问我的罪孽，巡查我的罪过吗？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而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有的人歇斯底里地宣泄情绪，也有的人选择一了百了。面对苦难，约伯的反应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，他没有放弃神，更没有放弃自己，他坚信神的公义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经。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生命中虽有高山低谷，基督徒知道我们的神必带领我们走出黑暗，入奇妙光明。我们都是肉体凡胎，必然都有情绪。约伯的当下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，他甚至厌烦自己的生命。基督徒如果面临类似的挑战，该如何疏解情绪上的压力呢？首先跟神倾诉，在惨淡的光景中，约伯对神说话，不是称颂赞美神，而是一堆的问题，而神最终却亲自回答了约伯。在苦难中跟神倾诉，就是一种信心的表达，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诗篇46篇1节，我们时时刻刻跟随他，相信他的主权，相信在他里面才有真理和一切的答案。仇敌越是攻击，我们越要坚守信心，敢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撒母耳记上1章15节，神最终会引领和坚固我们。其次，求神指示。约伯求主指示他因何获罪，这不是骄傲或者胆大妄为，而是在神面前诚实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我们因信耶稣，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，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。以弗所书3章12节，因为罪的关系，基督徒习惯自我责备，唯恐自己得罪神。虽然世人都犯了罪，但并不是每一次挫折都是因为罪，有时候也许是神在预备和提升我们。我们要积极来到神的面前，查验他的心意，寻求他的指示。不用担心自己不属灵，信仰的根基需要持续的夯实，也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的愚蠢得罪神。神其实希望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诚心的信靠他。但是人若陷入法利赛人的虚伪之中，任何事情上都觉得自己得着了神的心意，而不去求神的指示，人的信仰就会变得虚妄，反而会逐渐远离神。再者，不质疑神。 约伯的问题看上去很不敬，说神欺压和藐视他，其实他知道神的本意不是这样，断不会欺善扬恶，更不会像人一样论断别人，无事生非。神不会因为这些来惩罚他，却依然击打了约伯，那肯定是有更高的计划。这就是否定之否定。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疑问，做好事的代价越来越高，作恶的成本却是越来越低，这些神都没有看见吗？为什么神会允许各样的事情发生？神做事有他的时间和方式，我们不能质疑他的作为。以赛亚书55章8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约伯记10章8至12节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百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，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不是导出我来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，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约伯凭信心宣告神的主权，我们都是神的创造，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，神守约施慈爱眷顾我们。从他的宣告中，我们不难看到，一，我们是受造物，神造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是受造物，他是我们的主。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马太福音22章37节。二，我们都有命定，神像团泥一样为我们造了四肢百骸和皮肉筋骨，然后赐下生命，然而我们终将死去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那么神造我们只是为了毁灭吗？断然不是。如果只是吃喝玩乐，一辈子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，我们和动物有什么区别？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美意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追随和效法主耶稣，活出他的样式，让世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荣耀神的名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罗马书12章1节。在与主同工的过程中，我们也一定能找到我们生命的特殊意义。我们接着读下去，约伯记10章13至17节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，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，并不赦免我的罪孽，我若行恶便有了祸，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，正是满心羞愧，眼见我的苦情。我若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如狮子，又在我身上显出其能。你重力见证攻击我，向我加增恼怒，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。神在撒旦面前称赞约伯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约伯记1章8节，可见约伯是个敬虔的人，他并没有犯罪。约伯也知道自己没有犯罪，但是在苦难中，他开始发牢骚，认为神是处心积虑地针对他。如果他犯了罪，神就会惩罚他。如果他行了善事，也不敢抬头，因为没人能在圣洁的神面前称义。 约伯认为是神在惩罚他，虽然不明白原因，但是心中羞愧，更不敢抬头。如果他骄傲，神就击打他，让他看到神的大能。除此之外，也许神还会找到新的罪名，不断攻击他。约伯如此抱怨是人之常情，因为人都会软弱，但约伯没有就此放弃神，而是继续寻找神的心意。他还在思考，既然没有犯罪，行善也不自夸，更没有骄傲，那么神对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他为何让我受苦呢？从约伯的抱怨和思考中，我们可以学到基督徒要做的一些功课。一，苦难是基督徒的必然经历。我们生活的世界是魔鬼在掌权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。在物欲横流中，即使站着不动，都会被裹挟着往前，更何况基督徒还要反其道而行，因此各种苦难是无法避免的。一开始我们会像约伯那样，在犯罪和行善之间摇摆，但只要信靠主耶稣，我们必然能战胜试炼和艰难。二，骄傲是基督徒的最大敌人。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过敬虔的生活，爱神、爱人、容神、义人，可是难免有时候我们会在别人的称赞中迷失自己，让我们觉得工作或者服事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这是相当危险的。凡心里骄傲的，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，他必不免受罚。箴言十六章五节，神必惩罚骄傲的人。三，神让我们活出更好的自己。本章十七节，约伯说神攻击他，如同军兵更换着攻击他。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笔者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同一种类型的任务，每次手动解决之后，过一段时间，这种任务又会出现，费时又费力，到最后笔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把整个流程自动化。奇怪的是，之后类似的任务反而不再出现，而笔者却因为这样的工作经验获得了更多的机会。类似的情况下，如果我们放弃或者避重就轻，神就会一直挑战我们，直到我们学会如何应对。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吃苦，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挑战自己，激发我们的潜能，活出更好的自己。在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银子的比喻中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。不管是在家庭、工作还是教会的服事上，神都希望我们精益求精，荣耀他的名。今天的我们有时候就像约伯一样，心里有很多为什么。天国的事情只有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明白。我们要学习约伯的榜样，在患难中紧紧抓住神，任何情况下都不松手，靠着圣灵的教导和启示，更多的明白他的旨意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约伯记十章十八至二十二节。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？不如我当时气绝，无人得见我，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，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，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？求你停手宽容我，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，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，可以稍得畅快。那地甚是幽暗，是死荫混沌之地，那里的光好像幽暗。约伯非常痛苦，快撑不下去了，他宁愿自己不曾出生， 他似乎看见了阴间，求神在他自认无多的日子里挪去身上的痛苦，可以稍得畅快。从后文可以看出，他并不是放弃，他是觉得自己快不行了。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死亡不是答案，逃避也不是办法，只有抓住神的应许，持守到底，才能得最终奖赏。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。约伯知道自己无罪，面对肉体的极大痛苦，他的心里更加苦楚。他向神陈述自己的苦情，求神告诉他答案。我们也许会陷入类似的境况中，病痛和苦难重重地击打我们，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希望。求主纪念他在我们身上的美好旨意，不丢弃也不撇下我们，赐我们信心和力量，让我们顺服到底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希伯来书12:2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借着约伯，他向你的倾心吐意，他把他的痛苦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求你纪念他，求你怜悯他，求你为他开前面的路。我们也相信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你也纪念我们在生命中所经历的痛苦、患难、疾病。主，我们相信你是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阿爸天父。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奔走生命这条天路，学向耶稣基督，活出更加丰盛、美好、为你做见证的生命。这样感谢、祷告、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宝贵而得胜的名求。阿门。